民数记36章，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占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菲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占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得有理。论到希罗菲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菲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希罗菲哈的女儿马拉、德萨、葛拉、密加、挪阿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感谢主。
好，谢谢小丽。啊，我们今天要读到《民数记》最后一章了啊。那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约瑟后裔一直到基列啊，他们的子孙中的众族长就来到这个摩西跟首领的面前，就跟他们说了：“哎，耶和华吩咐我们将那个他们兄弟希罗菲哈的产业归给他的众女儿。”这是在《民数记》27章1到11节啊，那边就讲到啊，因为他们的父亲死在旷野，啊，也没有儿子，那为什么把他们父亲因为没有儿子呢，从他的名从祖宗就除掉呢？所以他们求他们在父亲的弟兄中给他们就众女儿也能够产业，所以摩西呢就把这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那摩西就跟会众说了，这个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就他们的女儿，然后就定了一个法则：人如果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产业归给他的女儿；如果没有女儿呢，就要把产业归给他的弟兄；如果没有弟兄呢，就把产业归给他父亲的弟兄；如果父亲没有弟兄呢，就要把他产业归给他祖宗最亲的亲属，得到为业啊！这成为以色列人后来的律例典章。那到第三节以后呢，这个马拿西后裔的诸族长就来到摩西跟面前，就说了，他说，如果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如果嫁给以色列别支派的，哎，这样我们的产业就少了，因为产业归给先生的名字啊。所以摩西就跟神求问，然后就照耶和华的话就吩咐以色列人说，这约瑟支派讲的有道理。讲到那个希罗菲哈的众女儿呢，她们可以随意嫁人，但是一定要嫁在同宗族支派的人，这样的话产业就不会流到别的支派去了。 所以最后他就说：“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祖宗的产业。”这样子的话呢，因为他们产业是嫁给自己的宗族的人，就各守各的职派了啊，各守各的产业了。结果这个希罗菲亚的女儿就很顺从啊，就嫁给他们伯叔的儿子，就嫁给他们的 cousin 啊。他们嫁入约瑟儿子巴拿西的子孙的族中，他们产业所以仍然留在同支派里面。所以我们晓得，如果我们顺服神的定规，顺服神的命令，人就留在神永远赐福的当中。所以神的百姓呢，在平常的生活的事情上面，天天学习，不离开神的命令，不离开神的祝福。做神喜欢他们做的事，所以我们读完整卷民数记啊，指明一些事情。第一个是，神不但是他子民的保护，是他子民的引导，神更是他子民一个永远的福分。到了新约呢，我们就晓得了，在神的永远的计划里面，承受神应许的没有男女性别的界限分别啊，因为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神的儿子。那我这边特别把加拉太书第三章26到29节的经节打出来了啊，那边怎么讲呢？那么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怎么讲承受产业的了。所以顺服神的定规，人就留在神永远的赐福当中。同样的原则呢，应用在信徒们的嫁娶的事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你们可以随意婚嫁，但是只要嫁娶同属基督信仰的人，就是你们信和不信的人不相配，不可以同父异母。要我们跟世俗分别出来。旧约说：二人若无同心，怎能同行呢？所以待会我们在小组里面可以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从希罗菲哈众女儿的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宝贵的属灵功课？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从前面读的27章跟最后那一章对希罗菲哈女儿的事情处理，神用他的智慧，那我们在新约中也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有哪些智慧记在这个四福音里面，特别是马太福音里面。
好，谢谢吴长老啊。所以这个到了民数记的最后一章哈，又把这个希罗菲哈女儿参与分地这件事又提出来哈。所以看到这个神很看重哈这个分地这件事情哈，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些细节都很仔细的记录在这里哈。那我们就问说，这个产业今天对应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什么？神当初这么看重以色列人的分地，那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哈，我们当如何去看重？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你看，再一个看到就是27章跟36章有一个对照。哈，27章是保证了希罗菲哈这些女儿们的权利，她们要跟儿子们一样的参与分地。哈。那到了36章，有了一个 balance 啊，就是说是这些人的权益要得到保证，但是呢，这个支派的权益呢，不能受到亏损啊，不能因为他们女儿参与分地呢，因此呢，让这个支派的地有可能啊，逐渐会减少啊，会流失啊，所以36章和27章是讲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在保证这些女子们可以参与分地的前提下，支派的地不流失啊，地业不被挪移哈，神凭着研究让他们得的那块地呢，可以一代一代一代的承续下去哈，所以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真的是哈，神想的非常的周到， 啊，借着这些律法啊，把这些事情都很仔细的记录在这里哈。那这里有哪些属灵的含义啊？啊，这个五长老这两个问题哈，我们来思考一下。
在《民数记》27章啊，我们看到希罗非哈，因为死，他的产业是要分给其他的弟兄的，但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说，这个希罗非哈呢，就从这个神恩典的赐予的历史中就的名单中就消失了，因为没有办法来证明他是跟着神一起出埃及，经过旷野，最后得地为业。好像他从这一段的这个救赎的历史啊，这一段信心这个旅程当中就永远除名了，因为无法再透过应许土地里面的这一块地，这块地就叫做耶和华赐给这个希罗非哈的地来见证这一切。因此呢，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呢，为了要持守这一份信仰的见证，就争取继承父亲的产业。来见证他们父亲曾经参与这段救恩的历史。那这块土地呢，就是一个见证的记号。但在36章这一章呢，是在讨论如果这些女儿出嫁到其他的这个支派的话，土地是否就归于其他的支派？他们其实不是在计较这个土地的多寡跟亏损而是就是。在乎是一样的原因，因为土地是代表见证的记号，见证马拿西支派曾经参与上帝救赎的历史。如果呢产业流失呢，怕会影响马拿西支派信仰的传承跟见证。那守住产业呢，就是守住那一份从出埃及经旷野到得地为业这一段救恩历史的记号见证，要述说给后代，一代接一代。来传承这个救恩历史信仰，这也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一定要照神的旨意来做，神的祝福一定不会少的所以对应我们，对应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要重视、珍惜神将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努力的去追求那另外，所以说，反观这个女儿呢，最后呢？为了避免这个产业的这个流失啊，这个神要女儿们都嫁给这个同支派的，所以这个女儿们都嫁给这个叔伯的儿子。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些女儿们呢对神的顺服，对神的顺服。从36章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对比啊，就是之前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加底斯边境的时候，不愿意进迦南地为业。对神没有信心，悖逆神。但如今呢，他们在这个摩押平原准备要渡河前呢，他们对上帝将要，这个赐给他们的土地呢，却是如此的珍惜看重，来做对神信仰的告白。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以色列人一开始就信靠主，就不需要经过这么多的磨练，才到迦南地。但也是因为经过了这些磨练，反而让他们更珍惜。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无论如何，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不管早近晚近，真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好，谢谢薇薇修为的分享啊！一本书的开头，一本书的结尾啊，肯定都是最重要的哈、啊。尤其是结尾啊，这本书要完了啊，落在哪里，结束在哪里哈、啊？民数记整个这个以色列人这40年的经历当中，很多的跌倒啊、起伏啊，很多不幸的事情哈、啊，这些人一个一个倒闭旷野。但是你看这一本书的结尾是充满盼望的，对不对？他们就期待要过这个河哈，地点停在哪里？停在耶利哥的对面，马上就要过去得耶利哥了哈，有这种的感受哈，所以充满期待，充满盼望哈，充满信心的等候着过去以后怎么得地哈，而且再次把希罗非哈的女儿们的名字再讲一遍啊，11节又把他们名字写了一遍，然后他们遵照神的定的规。就嫁给他们同宗同族的这些的人，哎，照着神的话去做哈，这是一个非常充满信心、充满顺从的表现的一个结尾啊，带给人盼望哈。读到这里啊，所以这是 神有意的这样的去安排这样一个结局哈。第五节、第六节是蛮关键的哈。第五节，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肯定，一个评价哈。27章的时候，希罗菲哈的女儿讲话的时候，神的回应也说他们说的有理啊。所以就思想哈，这个我们说的话，我们的思想推理。怎么能够得到上帝这样的肯定呢？我们讲出的话，神说：“哦，你讲的话有理，哇，这个太棒了哈。”那有些话可能神听起来就直皱眉头啊，这话讲的没有道理哈，可能是合人的理啊，推理推的这个条条是道的哈，但是讲的一点道理都没有哈，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所以我们就要思想啊，什么样的话在神的耳朵当中是有理的哈？首先他是有信心的哈。啊，希洛菲亚的女儿，马拿西支派的领袖，在没有分地之前，就为分地的事情、得地的事情，他已经好像这已经成为事实了。我们一定会得地的，我们一定会走到这一步，要参与分地的哈。所以，我们提前去做筹划，这背后带着什么？带着信心。第二个，他们是按照神的思路去想，啊，这个神给我们的产业这么宝贵哈，不能挪移地界啊。那今天如果这些女孩子们嫁出去了，那这个地界不就受影响了吗？哎，她们一直是顺着神的思路，照着神的这个安排筹划的事情哈，按照这个思路去推理去想，这样的话是有理的话哈。第三个哈，刚才雅茹的补充非常的好，她说神看重这个立约的关系哈，这个地他们是怎么能够得到呢？早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神就跟他们立约，对不对？一代一代的重申这个约，你们要回到这块地，你们要得这块地，你们要这个分这块地哈，这是基于立约的关系得到的。所以不光是看重这个地本身，神是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与他们立约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相不相信神的话啊？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得到，你愿不愿意哈，为这件话，这神所。跟你们立的约啊，去跟随这个神啊，去筹划、去思想啊，所以这些的思想，我们朝着这个读神的话的时候哈、啊，刚才春霞在小组里分享啊，刚读神的话的时候就觉得，哎，跟我们原先的想法不一样，好像我们原先的想法都是跟神的意思都是拧巴着的啊，有的时候甚至是相对的啊，这个觉得神的话挺奇怪的，对不对？有这种感受哈、啊，肯定有的，这说明你读进去了。你把神的话读懂了，你一旦把神的话读懂，你就会发觉，哦，跟我们人的想法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习顺着神的话去想，顺着神的话去推理，啊，带着信心去接受神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很明白哈，刚才黄梅在小组里也问哈，7节9节为什么重复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支派之间的地不能够混杂，不能够转移？这就是我们顺着神的思路去问、去想啊，不一定能够想出答案啊。可能这个我们的推理也不一定能够明确说这一定是对的啊，但是可以去想，对不对？啊，那我能想到的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不挪移地界哈、啊，这个支派一代一代传下去呢，是提醒以色列人哈、啊，神给的东西你一定要看重啊，不能随便的丢给别人啊。不能随便的放弃你的权利哈，神给我们什么呢？什么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属灵的产业呢？我们的救赎，对不对？啊，要看重神给我们的救赎，给我们的救恩，而且把这个救恩救赎传递给别人啊，通过你的婚姻，通过你的儿女哈，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到守住神给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话语，对不对？大卫说：“我守着这些就有大赏啊！”这是跟守着这个产业是一种的态度哈、啊，不丢失啊，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花时间在里面啊。神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使用啊。最重要的，神说：“我是你们的产业啊。”那所以怎么经营哈、啊？怎么建立跟神的关系哈、啊？不断的这个了解神、认识神，更多的去。学习与神来往啊，祷告，哇，这个忙不过来的，这么多的产业哈，这都是属灵的宝贝哈。
胡弟兄特别棒，每次他都第一个讲，而且讲的特别要点要害。他第一个讲，他就说各守各的产业的一个启示啊，创业和守业，他讨论简单说了一下创业和守业的关系，讲他家里边的事儿，就是他爸爸什么给他哥，然后哥2年没守住，他就说这个创业的人就觉得创业很难，他就把他很重视的交给长子或什么的。但是守业的其实是更难的，他举这例子。另外他就讲这个分地啊，这个以色列人分地啊，不是争出来，是神命定的，所以就应该各守各的产业，这样呢也避免了纷争。所以遵守这个规则，应该知道守这个产业的重要性，这是神托付给他们来守的，给的产业，所以神托付的安排的。所以要守好。他也举例讲香港这个楼宇，说，比如说离开了20多年，时间很长了，交给亲戚料理，这个产业，这个楼宇啊，就可能就毁了，给了亲戚。麦迪兄要补充，葡萄园的故事也是这样子，我没太听清楚啊。下面的麦迪兄就讲到说，历史上我们唐朝也包括巴比伦历史上也有一些创业的人认为创业很难，但是他其实呢又讲。侧重，因为这章里面讲守业更不易，所以讲了一些故事，说神赐给我们的永远是我们的，不会变的，所以你要守，不能给别人。创世纪里边也有记载，说女儿要顺从神，说这个顺从神要嫁给本族，否则产业就会流失。这是周弟兄讲的，补充的。另外，麦弟兄也引经据典，我觉得他太厉害了，这个吧。哪一章哪一节有关这一章的？我们读到这章的经文里边，《彼得前书》里面第一章3到5节讲到这个信心，我们的产业是天上的信心的盼望，天上的产业是不能朽坏的，而且我们要等候。而且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8、第9又讲到我们的信心也是要被试炼的，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对我们的灵魂的质问都是我们的产业。经理就讲到这个新禧年的重新分配的问题，还问到这个，这几个这五五呃五个女儿是不是在迦南地，是住在约旦河西，好像也是，他们也过约旦河了，住在迦南地将来。温弟兄虽然在开车，他每次也是说到很重要的点，说几句，他说了2点，第一呢，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的子女也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来信主。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好的。另外第二点，他讲到这个土地产业继承权的问题，因为有了这个神的这个规定的这个典章，影响是很深远的，避免了后边的很多问题。那弟兄又补充说，《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里边有个故事，就讲到说，父母为儿女积累财富，用生命做见证，也要帮助他们认识这个。我有点穿了啊，但是这句话是经常被很多人把这个为儿女积累财富断章取义为说积累财产，让孩子就是钱财积累钱财这个事情。
我们着重提到了几点：第一，神的话在民数记最后一章的时候，其中有提到说，这些女儿要嫁给谁谁谁，在他们同宗族里面。那神的话有时候看起来，就是说，现在我们从基因学和婚姻上面，就是说不可近亲结婚啊，怎么样？但是在那个时间和空间的环境情况下。那是神要求他们所做的。那时候基因突变还没到现在这种状况，所以是神允许的，也是神所祝福的。他们听神的话了。那，我们究竟要理解，在我们这个福音时代的时候，什么是真正的产业？我们的产业在哪里？这样让我们看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是。按着一个是下家所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所生的。那加勒泰书第4章就提到了说， 说这夏加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同类，但是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他因经上记着怎么说的呢？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然后接下来一段他就提到了，是说，所以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逾。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那我们对产业的理解，是不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土地、房屋、我们的钱财呢？绝对不是。那我们承受的是什么产业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神给我们的应许，将来在天上，我们是不娶也不嫁。不娶不嫁，我们呢？那是一个新天新地。我们现在的生活，神给我们是新约圣经记载了，有吃有住，就当心里满足。我们真的有吃有住就自心满足了吗？我们是否真的把精力和时间？其实我们精力和时间，我们所谓的才华和我们生病和不生病，这真的是神的恩高。我们有没有把这份恩高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和身体和力行上来做神的功呢？那新约圣经也说到，你们不传福音的有祸了，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欠了传福音的债，不是说你做的话你积累天上的财宝，而是说你本来就是欠债的，你要还这个债，你不还这个债，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的罪。但是救赎了我们，洗净了我们的罪，有了新的生命。但有了新的生命之后，我们还是有亏欠的，对吧？弟兄姊妹之间相爱的心，耶稣怎么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当初爱了，就像我爱你一样，这样众人就认出来你是我的门徒。那我们有否做到彼此真正的相爱？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生命，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没做到，我们也是亏欠。那另外，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传福音？传福音不是糖衣炮弹啊，我们要有自己的方法和策略去接近人。但是你不可以跟他说，哦，你要信了就很好，就能够有心理平安，就能生活更好。不对，你要告诉他，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你不去认罪悔改，你还是活在谎言和罪恶当中。你的未来就是死路一条，硫磺和火湖。但是我们在耶稣里面的应许又是多么的美好。可是没有死去就没有活来。那我们一定要摆脱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迷惑，一定要在真理上站得住。就像牧师的后面就是真相大白，真相是什么？如何能够大白广告于天下呢？对不对？好，我们又提到了说，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话，说非同心岂可同行？是黑暗和光明不可同行，就是我们在儿女婚嫁这些事情上，也要在耶稣基督里一起这样来把这份产业发扬光大。好。
其实我们回到这个36章哦，重点在第6节。刚刚牧师也提到了，说这个西罗非亚的女儿可以随意嫁人，但是要嫁在同宗族之派的人。如果他们顺服神的定规，人就可以留在神永远的赐福当中。这样子的话，他们祖宗支派的地就可以承传下去。那我们最小的就是说。在民数记结尾的时候，讲到神一直眷顾百姓，神一直祝福百姓，但是他们要顺服神的指示。这个是我们都很清楚的事情。就感谢神，让我们查完了民数记，从开头到末了。
这一章啊，作为民数记的结尾，我觉得非常宝贵。我觉得神 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因为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我们有神的生命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就有神的能力，我们也可以活出神的荣耀。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持守。我们不能够随流失去，只享受神的恩典，而不活出神的见证。所以我觉得，虽然是说土地，但是我们要联系到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生活，真正活出神的见证来。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我们不是说我们非常自由，我想爱谁就爱谁，我想嫁给谁就嫁给谁。特别是信主的家庭里面，对子女从小要这样子教育，按照圣经教育。我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我的父母从小就说。你们结婚一定要嫁给基督徒，就是说，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一定要这样子做。我是非常反叛，我说凭什么嘛？我喜欢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我母亲就说，我们的信仰要传承，要一直持续，要保守神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救赎，所以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一点，说很感谢主。现在我们这一代的这几个六个女儿都嫁给了，都是基督徒，所以现在的下一代呢，也都从小带到教会去，但是呢，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现在有些随流失去了，但是我们相信神仍然保守，因为我们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控制我们自己的感情，在主里面，这是正确的事。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刚才吴长老又点出第六节哈，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哎，这个可以随意，只是哈，这一句话，从创世纪神就对亚当夏娃讲啊，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园当中那棵树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啊，吃的那日必定死哈。前面这半句可以随意，是讲到神给我们充分的自由。那么多的树的果子哈，饿不死的。你看口味也很丰富的哈，神给我们的赐福是丰丰富富的哈。你可以随意嫁人，只是啊，只是后半句呢就画了一个范围啊，只是有一棵树不可以吃啊，只是嫁人你不能嫁到这个宗族之外去啊。然后12节，他们就照着去吩咐去行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这么喜悦他们的原因，把他们名字啊一提再提啊，这本书结尾的时候还不要忘记啊，把他这些女孩子的名字记在这里哈，因为他们的信心胜过亚当的信心哈，胜过先祖的信心啊，他们顺从的行为真的是神怎么定规，他们就怎样去做。讨了上帝的喜悦啊，所以在最后的时候还要记他们一笔啊，让这些进入到迦南地的新的一代人记得啊，什么样的人得神的喜悦呢？听了神的话啊，照着神的话去行的啊，相信神的话啊，跟随神的人啊，这是蒙神喜悦的啊，感谢主啊，好，太好了哈，我们一起读完这个民数记啊，很感恩。那明天开始啊，我们就开始读这个《生命记》，而且从明天开始就有这个见证分享。读完《民数记》以后啊，有哪些的得着哈，会很精彩的哈。欢迎大家明天再回来啊，请吴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实在要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从民数记第一章，今天到最后一章，让我们能够逐章逐节的念完。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种恒心，能够跟随你的话语行。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多多思想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话从来不突然返回。就让我们做一个爱你、顺服你话语的人，让我们从当中能够蒙到你诸多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借着民数记最后一章，让我们看见，顺服你话语的命令所带来的祝福，不但自己得好处，而且支派的产业能够得以存留。主，我们的产业是在天上那个永不衰残、永不衰残、永不朽坏的产业。主，我们知道那是耶稣基督自己。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恩典当中能够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灵命得以长进。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能够荣耀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